第一章开始故事，这次我们从最后一章开始故事来。原因非常的奇妙，它开始的时候是那么的气势蓬勃啊，那个庞大太初远道，哇，一听就觉得不得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万有都是借着他成的，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然后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胜过光。然后很快这个道就成为肉身啊，是那一个帐者，或者说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满了恩典，满有实际。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人独生子的光。这个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这位神来表明出来。所以你看第一章这一开篇多么了不得，虽然也是道成肉身，让你觉得哇，确实有一种吸引，确实有一种的庞大的气势在那。可是我们在刚才读过最后一章，会不会觉得怎么这么的平淡？这一章所写的没有任何的特殊，似乎有一个神迹，好像也不太有什么神迹，好像门徒们这时候又回到他们所活的、所生活的地方，似乎人经历了约翰啊一章一章的过去啊，经历了各种的神迹啊，他们也经历了各种的兴奋，他们也经历了这个悲伤，他们也经历了主的死，他们也经历了复活，就是复活的主也向他们显现了。可是这个时候似乎他们就又回到家里，因为就在这里又一次向他们的显现啊，似乎这一章啊就是给我们这些非常平常的人，因为在本来是在上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似乎约翰福音就可以结束了，因为那里说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们但是这里好像作者又在又有一个新的开始，特别是也给我们这些没有看见他就信的人。在二十章的末了有一个多马大概是他没有看到，他说我总不相信，我总要甚至要把我的手看到他的钉痕，我要摸一摸他的那个伤口我才能信。那主耶稣就再一次在门徒的显现，特意的跟多马讲伸出你的指头来看。多马那时候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您看见了我才信，您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君子妹，我们在这里实在有一个感觉，第二十一章的平凡的一章的确是写给我们，写给我们这些生活在我们世界的生活的圈子里，写给我们这些人在肉眼中没有看见主耶稣却是信主的人。
对，
我们所在哪里呢？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提比利亚海边。提比利亚海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就交通过啊，也叫加利利海啊，那个地方非常的有趣，它的就是它的一些地名啊都非常的有趣。加利利海，加利利的意思就是一个竖琴啊，也是一个圆圈。提比利亚就是那里有王子的花园，旁边有茂盛的平原，物产非常的丰富啊。而使徒们就是主耶稣所在的那个都在海边的小渔村里啊，有加百农，有伯赛大，这些的名字也都很有意思，有的叫渔场啊，有的叫这个渔库啊。所以你看似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所在的渔民，似乎又有以 界的平安，似乎甚至是有我们天悦的享受，又似乎都回到这里。可是主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来向我们显现，我们可以经过的很高，但是主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向我们每一位显现，在我们的学习中，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工作里，在我们和同学们和同事们的相处里，主来向我们显现，在我们的夫妻生活中，在我们对子女里，在我们对上司对我们的下属里，主来向我们显现，主就在这其中来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在看到主在向我们这些人显现的一些的原则，明白？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读过了，第一，他是在海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主会向我们显现，主会有供应的向我们显现，主会有启示的向我们显现。另外呢，主显现的时候，这里特别说到，这里有七个人，这里有几个人？七个人，有七个人都在一起啊，有西门彼得，有称为尼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人。加利利的拿但人，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什么？主在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这里刚好有七个人，刚好这个人，这七个人后面都加，就加了一句，非常奇妙，都在一处，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主在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主给我们一种的感觉，要我们。都在一处，这里也许有彼得啊，彼得似乎在他们中间是一个 leader 啊，非常快，能力非常的强啊，也许有多马、啊、似乎不那么相信，但是他也相信接受主啊，相信主的复活。那里各位有拿但业，拿但业在第一章、啊、就出现，主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人。今天真以色列就是我，就是教会，就是弟兄姊妹啊，还有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啊，约翰就是本书的作者，后面就会讲到啊，后面还有两个，另外有两个门徒，连名字都不知道。你们想一想，另外两个门徒是谁呢？哎，一个就是你，一个就是我，没有准备。知道不知道？这七个人就是我们整个后面这些没有看见他而信的人的代表。这里有你，有我，当我们在一处的时候，主就会再向我们显现。所以主向我们显现，不仅是在生活中，而且是让我们弟兄姊妹是在一起的。在这一起中，有彼得，有多马。拿但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啊，有本书的作者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还有你和我，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就向我们显现。这也是对我们实在是一个提醒，我们不仅生活在世界中，我们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只在生活中主向我们显现，主乃是在教会生活中把自己启示出来，而且在这么多人的里面，他们在一处的时候，他们也许有难处，也许有等待，也许有苦难，也许有煎熬。就像这里他们打了一夜的雨，什么都没打到，很辛苦，对不对？真正的辛苦。但是呢，这里有一些人，我们特别描述这个事情，有一个人非常的有启示，那就是约翰。你想夜里人都很累了，那里边都里边都脱了衣服了，这样可是怎么就在这么辛苦中啊，有虽然有一个在岸边上，法王躺在右边，你就会发现一些了。怎么就约翰就有一种的启示说，是主。主在向我们的显现中，或者向我们这些没有看见他就现在见他的人显现中的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有 次也许来自主直接给我们，也许是来自主借着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同伴们给他来给我们。而且不仅是有人有启示，而且是有人有心动，有人有托付，有人有向着主热切的爱。明白，这个就是明白。约翰非常奇怪，他喊的是主就完了。彼得也非常奇妙，他不知道是主，可是一知道是主，他就跳到腹里去。对，而教会生活中，我们是七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得启示，有人就能把启示很快的在热切的爱语中实化出来，还可以不顾一切的为着主，不顾一切的向着主而去，什么鱼呀、什么渔船呐、甚至什么旁边的六个弟兄啊，我都不要啊，穿上衣服，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水里去，主就把一切都付出。所以在这个团体里，在这个团体中，有人有启示，有人。就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要牧养我的羊，要喂养我的羊群，明白？而且这整还有一点，就是整个在这个过程中，主又来亲自的跟每一个人说话，他跟彼得说一句，他说到约翰也讲到一句，这个时候所有的中心。特别是对着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主、就信主的人，那个中心就是最后要跟，就是说，你跟随我吧，
明白？
不仅是让我们爱他，而且说，你跟随我，甚至到一个地步，可以来荣耀，可以让神来做荣耀，明白？所以我们这样读哈，就觉得是他。至于我们非常的亲近，似乎就是特别写给我们这些人的在已过的二十章的历史都过去之后，在二十一章主又特别把这一章写给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他却相信他的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会向我们显现，他会给我们的供应，而且我们乃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所有的人是挨在一处的，无论是我们经过何等的光景啊，等待、熬炼、煎熬啊，怎么样，主都会在那里预备一个特别的供应，有一个特别的显现啊，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啊，知道那是主，人们也为了让我们能够承接一种托付啊，为了。把我们带到爱主的里面，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爱主，能够爱他的信仰，而且最终我们这些人是跟随主，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后面就一节一节的哈，再看这些我们说二十一章的六节啊，再读一下。
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
因为鱼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个
说：“
是主。”那时西门彼得是的儿子。一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掉在海里。
我们再读第九节，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
说：“把刚才打的鱼拿起条来。”
所以大家第一章的这一段。可以分为两个比较大的段落，前面就是耶稣借着预备来跟他们相见，后面就是 说，就是我们好像刚才我们上次都点唱到，他说他们的主角在哪边有一个心灵的交集，这个交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他们本来啊是要主耶稣下面的显现之后，他们应该是然后这个时候呢，原主是也应许说，让他们一定要回到加利利啊，在某一次跟他们约定的一个山上，就会再一次跟他们相见。所以他们就好像，你看我们一样，哎，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也觉得有一天我们也和这个荣耀的面对面的相见啊。可是这个过程呢，要等啊，对不对？彼得他们就在那里。我们这一生也在等，对不对？也在等着，就是有一天可以和主面对面的，没有现在的看见主的荣耀，对不对？你就说你在哪里等？这等着等着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可能无聊吗？还是怎么样？等等，他们就去打鱼了。来越打鱼，说越打鱼呢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实在熬不住，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整夜的打鱼，突然快天快亮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那里叫他们小姐，你有没有吃的啊？整夜打鱼都没有啊，怎么办呢？哎，把渔网打在右边。似乎你说这是主耶稣的确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艰难中。你说它是一个神迹，好像有东西。你说它不是一个神迹，就确实显出它的主权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各样的经历中，哎，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东西的确是主，不主在其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会有某种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我们所经历的，无论是在我们工作中、生活中、家庭环境中遇到的那种情形，好像有一种突然有一种的转机，我们会觉得，我们只是看事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就专门来看彼得这个人啊，彼得的反应。那彼得是非常能干的，不仅能干，而且是非常热。干什么都很投入，投入但是呢，很奇怪，彼得虽然是在似乎在这七个人中，他是一个leader 这样一个角色，连众人都听他的。他说我去打，哎，好像确实主也包揽了这个 leader 角色，可是非常非常奇怪。第一个启示和启示看见说，这是彼得，就是约翰。所以教会生活中确实需要，我不仅需要在一起，而且需要某一种和谐的配合。有人就是，我觉得约翰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的爱主，他特别的安静在。他也是特别蒙神的所爱，总是说这是主所爱的。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说是主。而彼得这个时候呢，他就他的那一份就显出来了，他热切，他能干，他不顾一切，他就一下什么都不要来尊谢，来向着他的主而去。所以这时候也让我们想到。还有一次类似的经历，也是主耶稣上到他的船上，也是、啊、他打了一宿的鱼，什么也没有看到。那主耶稣上到他的船上，讲了一天道，讲一天道之后，就让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那一次也是，然后很多人 戒啊，很多错，就是。而这次呢，感谢这个父亲有说，有很多细节非常有意思啊。可是那一次呢，彼得也是一种反应，说主啊，请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但主呢，也没有放过他，就说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义夫。因为似乎主就是在我们曾经遇见过他，主在某一个场合，在某一个情景里，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某一个点上，主深切的摸着我们了。主似乎又会在那一个点上再一次的来摸着我们。主再一次的摸着我们，彼得啊，这个彼得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个时候主就说了，不要怕，你要做得人的义夫。那个时候彼得因为看见光而认识自己乃是一个罪人，但这个时候彼得的确是成长，他跟随主这样一段时间，他认识主是复活的。这个时候他再不是看到自己的失败，也没有看见自己的软弱，也没有看见自己是带着更多的门徒去打鱼，他乃是放下了一切，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也忘，甚至也不再说我是一个罪人，乃是在那里放弃了一切，向着主而去。这是我主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生活中，总是在某一些点上一再的反复的。越来越深刻的摸着我们，让我们不仅是看见自己，而且是一个愿意起来热切爱主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一点继续的来摸着他，你爱我，你就喂养你的小孩，你就牧养我的群羊。所以后来他就上岸了啊，看到那里有探头，有鲤鱼，又有鬼。这个角色也非常奇怪。所以说这次跟他们讲证的时候，一面来说确实主也预备了，也预备了。主也在那里，在他的主宰里，就是在他，也许是在他，是在他创造的全能里。因为那时候天还没有亮。耶稣在你显现的时候，这个复活的主在那里照耀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怎么出来的？跟人家去买鱼，就这么早，我们也不办。他主在那里确实在复活中有一种创造的能力显现，但是主在整个的显现中又非常的平，你没有像上一次显现，就是主耶稣可以在海面上。所以也没有这个把饼收在祝福去就分给他们吃，但是五饼二鱼都可以喂饱5000的，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个人。那这个时候你就在那里摆了鱼和饼，这个因为原来都是一个鱼和一个饼，如果一个鱼和一个饼这也能喂饱，五饼二鱼都喂饱5000，一个饼大概也喂饱了 启示出来而已。主要后面要有这个托付，这个托付要需要托付给这些侍奉们，今天托付给彼得，同时也是托付给我们，因为我们是的确是没有看见他就信他，而且我们的确是经历了他的爱，我们里面也可以说主啊，我多多少少可以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妹妹。那你就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供应，在这样的安啊，在这样的享受之后，主就来继续的怎么样？主不仅先为他们吃饱，主也是要给他们带领，所以后面就有三次的主和彼得的对话。主在和彼得对话这一段的过程中，是不是主把彼得啊叫在两个人走在一起？因为后面讲这个彼得讲到最后，就彼得一回身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也就这个时候，他不是所有人都在一起，主是单独的他对一个个的圣徒说话。所以感谢主，主在团体中，主在我们的生活中，主在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有一种的启示，主有一种的供应，主有一种的味道，主把自己显现出来，而主也要一个一个的单独的来喂养我们，单独的来牧养我们。这里实际上也看出，每一个能够承接主托付来牧养人、来喂养人的人，都是被主这样牵着，被主这样陪着，被主单独一个一个的来喂养过、来牧养过的。那彼得就是特别的特殊啊，因为彼得有一个特别的前景，就是彼得确实这个跟你讲过大话，彼得也确实能够曾经非常。那中间都非常的奇妙，这里讲到那里有炭火、非常的奇妙。整卷的新约圣经中，这个炭火这个特殊的字哈，就用过两次，都是在约翰，而且都是在约翰里面。第一次就是讲到这个主耶稣那个被杀被审判的时候，当你受煎熬、这个受侮辱的时候，这个彼得不是跟着他吗？非常的冷，在院子里面上面看着，也是用这样，只有两次是用到这个，所以让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这两件事情是不是有某一种可能性？在那里，彼得三次的否认，在那里主是在那里受羞、受拳打、受人的审问彼得呢却是在那里逃跑，在这里呢。主是在岸上很安息的，预备好一切等待。到了呢，才开始受苦。所以这些就让我们觉得，主有很多的安排的地方。那主在这个时候又特别的来把彼得叫在身边，来跟他讲。主说这个时候都再没有责备他，哎呀，你这个小心的人。你现在信了吧？你怎么还不信？对，我的复活都显现过了，然后再显现一次给你看，没有。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问他：“你爱我？你爱我这些真实吗？”真正的三次的来问，那每一次，彼得都说：“主啊，你知道。”最后一次他就好像实在受不了，或者是说最后一次他也得着某一种的提醒，在主耶稣反复的问他身上，他突然觉得哦，主啊，原来我可以说我爱你，原来在我的天然的里面，在我的热切的里面，在我的冲动的里面，我可以说主啊，我爱你，甚至我可以那个时候，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我就是同你善间，同你受死，只是干净。别人都犯别了，我怎么犯？主耶稣讲了嘛，这个今夜要路人要受击打，咱们就去分散。主耶稣自己都讲了，对，主耶稣讲了，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去，以后你才会去。那怎么是？你在说那里讲？哎，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现在就要跟你去，一起下天都可以。四个周。在那里非常的天然，非常的热切。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因着有主的怜悯，怜主在这里复活的生命在那里，主也实在 honor， 主也实在悦纳了。所以实在是，这看出这是主的一种能力。那就我们每一次的遇见主，每一次的奉献，我们。因为主在那之中的每一次，主都把它看作什么？甚至有一天，彼得自己在这个时候问的时候，彼得自己可能都不好意思。主啊，你知道这个事情，你知道你爱你。这个时候，主乃是对他说：“你来，为你来，明白？你把。”要为我舍命，你不是讲曾经讲过你爱你到一个地步吗？那你就把爱你的人舍命，你就把喂养我的羊羔，你就把向着我的那个热切的爱给弟兄姊妹吧。但那个时候你说你替我死，恐怕一个天然的人还不配。但在这个时候，主说你可以把这个爱给弟兄姊妹，你可以把这个爱给。你可以牧养，可以喂养我的小羊，而且这里每一个能够承接这样托付的人，他的确是向着主有一种热切的爱，甚至他自己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主也的确悦纳他这一种的奉献，主也的确在复活的之中把这做成一个实际，主也的确借着这种的他这种热切的爱给他一个托付，明白？而且主给他这个托付也在主的腹里，主在那里不仅是给他们吃的，主也特别的把他叫来，特别的要跟他问他这样三次。这个时候你就也许就懂，说啊，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你的三次的主耶稣三次的问话的爱是不一样的，但是彼得三次的知道也不知道，彼得前两次的知道是一种知道，是一种头脑的知道，彼得最后一次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是一种心意的，也许到了第三次主再问他的时候，彼得就已经问过，主啊，我说我爱你是在经历，是在经历你是多么的爱我，你是多么的不放弃我，甚至在我三次的否认之后，你还可以悦纳我爱你。在这样的经历中，彼得说：“主啊，我终于知道，我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若是彼得能够有一点的牧养，若是彼得能够有一点点的喂养，那是主耶稣在他身上做了多少？在他身上有多少的喂养，有多少的牧养，而且似乎每一个起来承接托付喂养牧养的，他并不是在他非常刚强，似乎在他非常软弱，在软弱中他得着了喂养，在软弱中他也得着了牧养，他就把这一个所经历的主的爱，你们知道。经历了这种的爱，经历了这一种的牧养和喂养，他就说：“我知道，我也要把这个做出来。我这一次怎么能够，你就这样，你就可以真正去跟随我了。”所以后面他就说：“主啊，还是如 后面把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十九
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手出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是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说了这话。做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经历中，都有刚好都有软弱，主也的确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一种错误，我们总有一些似乎是比我们更软弱的，他们需要我们的力量，需要一种软弱。我们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差不多都是得救的，没有人。在我们之后，我们总是可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个力量和这个智慧来给
别人，
来你们。那在这个牧养和喂养之中呢，主又对彼得讲了一段，是不是更难的？他说年少的时候就可以。那到了年老的时候呢，那你就不那么自由了。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愿意去的地方。特别是对着彼得来讲，就是彼得是怎样的死来的呢？那上次我们因为交通过，彼得那时候是也是殉道，就是道路在身上。那主说你呢？跟随我。可是这个有影响。彼得那时候，我不知道彼得多大。那彼得年少的时候可以追吗？那追吗？干什么？因为前面讲了嘛，你要喂养我的，喂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他可以照着他的负担啊来去照顾。那可能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当我们得救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我们向着有一点热情来，我们就可以照着我们自然的做，看见这个事情做啊，我们更好一些啊，对，然后就不养，哎呦，看见不错，这就是反正我看见谁不错，我就喂养他，我就牧养他，操的我的。意思是一把啊，反正都在一两个两个原则里。可是人长大长大一定长大就不是那个时间了，特别是在教会生活中啊，就需要有某一种格式啊，甚至有时候好像自己是受一点束缚的。给别人拿去了，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个感觉。在以前都是我随便拿，我看你朋友说还可以，是不是？可是逐渐的，就变成另外一种，好像似乎就不那么轻松。教会生活中，但是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无论你怎样的牧养，无论怎样的喂养，这其实我们最大的原则就是跟随神。所有一切的牧养和喂养，都是把我们这个人和把我们所服侍的人一同带到神那里。
Amen。
所以牧养和喂养都是说是主的人。
Amen。
把每一位都带到这个全羊的大牧人那里去。
Amen。
就是我们的。Amen。这个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彼得也许就受某一种限制，他不再是不想牧养谁， 所以吧，我想喂养谁就喂养谁，我想怎么带你就怎么带你。如当那的时候，我就要也许要送你耶稣。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归给神的，都是要最终要跟随神的。在这个所有的过程中，不仅是我们所牧养喂养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能够跟随神。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再跟他讲，你来跟随我。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位都讲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坐起来，我们跟随主吧。
对，
何等的喜乐哈。那后面就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啊，我对他讲，你来跟随我，看看去看别人。他就去，我们一起读一下21:20-22。
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说他说，晚饭里的是谁的大大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哇，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脱干，你跟从我吧。
主也是再次提醒他，你跟随我。但这里一切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名，就是这个本书的作者，主约翰。那主约翰的确奇妙的，圣经中对他也有不同的记载。这个他好像是雷子，就是耶稣给他们起名字叫半死雷子，很火爆，雷子动不动就打。所以有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些人不接受你这样的话，他们都烧了算了。他对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但是主在他身上确实做了，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变化，而且前面我们讲到了，他可以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可以一整夜打鱼都打不到人的时候，他可以有那一种的，好像我们说那一种的窍门，那一种的心窍，那一种的灵感，那是主，道中是确实需要有一些这样的人，好像动作不那么快。因为他做完事情，他也就跟别人只有拉鱼啊，就不开心，对不对？他说，那他比的动作就很快，一下子就马上就游到什么？那可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你又觉得是蛮甜的，谁都离不开谁。那这里我们最特别的感觉到，在这里。主都特别的提到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这个耶稣也特别的讲过，说爱我的人呢，就能够出爱。耶稣就要特别的向他们讲。所以这里是说主所爱的人，主也是特别给他有某一种的启示，说这个是主啊，所以他说我是主。所以可见小子在教会上。需要各种身份，还是还不仅需要这个，像彼得这样啊，这一份，还需要另外一份是非常非常爱。其实这一份呢，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应该有，因为主耶稣也一再的来问我们爱的，所以他要再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啊，我们在。就是在这七人中间，当然这七人每一点每一句他们的特色都能长在我们，我们在生活中来经历，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来在一起，我们来得启示，我们来追求主，不顾一切的向着主而去，我们来因着主的爱，来享受。对的，对的，对的。 后呢，讲到一些，这里讲到一些非常实际的，比如讲到喂养，讲到牧养，那我特别觉得这个是蛮实际的，因为讲了半天喂养牧养都变成名词了，喂养呢就是教导，牧养呢就是带但是这个并不是对于我。甚至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吃饭，每一次的问候，这都是一种，也都是一种的对应。
哎，
甚至我们今天就更有负担的啊，跟姊妹来陪在一起，彼此的相陪一起读经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一起有一些特别的交通这都是牧养的牧养。那圣经也特别讲到这个对应。主耶稣他是全羊的上帝，喂养牧养第一个原则是在这个故事里也讲到了，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舍己，就是要跟随主的是这样的道路。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而且主来了就是要让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多的生命。当我们用这些话来彼此的共勉，耶稣是这样，彼得是这样，今天我们也都在这七个人中间，这个也是我们一生所要的道路。而且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我们今天彼此认识是蛮重要的。不认识就不容易啊。那后面就是说，那在特别在旧约中，主也讲到讲到喂养、牧养的一些原则，他是讲到这个受伤的不要来这个传福音，特别是失丧的要把它寻回来，被逐的要把它领回来，有病的要得医治，受过的要忍受。带到草场，有的吃，要不安息，使他们得以躺卧。明白？主特别对那些喂养和牧养有特别的待遇。主就好像在这里对彼得有特别的，把他领在一边说话，一种的生命的供应啊。因为在旧约那里也讲到，那是讲到主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牧场聚集羊羔，抱在怀中，而且呢，要慢慢的引导他如门小羊的，当然我们开始都是牧场抱在怀中，主也借着弟兄姊妹来喂养我们，来抚养我们，那逐渐的，也许我们也会，就同样，我们也会有一点的喂养。那主就会慢慢的成长，不会对我们像对待主人一样，慢慢的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这些牧养的。所以感谢主，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彼此需要，我们需要来在一起，我们需要这个一同来爱主、追求，一同来得启示，一同来领受。爱主，